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邪恶的清零行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近期我地有多名大法弟子被派出所、社区、乡镇等人员上门骚扰，要求在三书上签字及所谓的清零行动，而真修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拒绝签字，不失时机地给骚扰人员从不同角度讲述大法真相，否定旧势力操控的这一轮迫害。下面是 A 同修经历的一件事，我们整理成文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某月的一天下午， A 同修接到一位女性的手机电话，声称是社区人员，问 A 同修现在是否在家，他要与社区某书记去 A 家云云。 A 同修平和地告知对方自己正要去参加婚礼，他又问明天可否有空。 A 同修答明天再联系吧。问了对方的姓氏， A 同修挂断电话，并将对方的手机号存储备用。第二天上午8点多， A 同修接到昨天社区刘某的电话，问 A 同修在家吗？A 同修答在，他说他们一会儿就来。 A 同修说好，我在家等你们。其实 A 同修昨晚就预感他们今天会来，于是早早将客厅收拾一番，茶几上置有水果、茶叶、茶杯，并主动将房门打开，方便来者进屋。 A 同修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管谁来，进门就是缘，都应该让他们听到真相，都应该将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礼义待人的风范展现。一男二女来到 A 家， A 同修礼貌地将他们引到室内入座，准备泡茶。男子说不用泡，耽误几分钟我们就走。 A 同修先问三位都是社区的吗？找我有何事？A 同修明知故问，好找讲真相的切入点。男子说他不是社区的，是本小区保卫科的，并说明来意。因 A 同修练法轮功，按上面要求必须在今后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与此同时，社区的一女士从包内拿出3张纸放在茶几上。于是A 同修首先从练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练法轮功不违法，完全合法，以及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指导修炼，与人为善，诸恶不作，道德高尚，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等方面讲述大法真相，还举例了自己在单位上班时是科室十几人中年龄最大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多年坚持一人主动打扫办公室卫生和各科室轮流值周的厕所卫生。同事都知道 A 同修练法轮功，平时对 A 同修都很敬重，多次将科室一年仅有一个名额的先进个人评给 A 同修。有一年又评 A 同修时，是 A 同修主动找领导放弃。一位副总经理曾经在科室当众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如果某某指 A 同修都是坏人的话，那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好人了。1999年7月20日深夜， A 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在所长办公室，一个 A 同修不认识的警察进门后直呼 A 同修的名字，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好公民。所长随后告诉 A 同修，这是市公安局某局长。接下来 A 同修又将自己手机上保留的一次骑电瓶车直行时被一辆小车从背后连人带车撞倒在地的照片让他们过目，当时司机明白自己应负全责，叫 A 同修提条件私了。 A 同修既没要肇事司机的一分钱， 也未去医院包扎，也没有要赔偿新电瓶车损坏之处。司机深受感动，与 A 同修互留电话，叮嘱 A 同修腿伤若有问题，一定及时给他打电话。第二天早上不到八点，他就打电话问 A 同修伤情。 A 同修答没啥大问题，叫他放心，别影响上班。他说昨晚一夜难眠，想不到当今世上还有如此好人，自己太幸运了，并要 A 同修地址，说要带礼品登门致谢，否则内心不安。 A 同修婉谢，只是善意地提醒他今后繁华地段不要超速行驶，他诚恳答应，一再表示谢意。当今社会，骗人谋财，坑人害人，金钱至上，无理都要争三分，比比皆是。不是有人还没被车撞上就故意倒地讹司机一把吗？ A 同修说，如果自己不修炼法轮功，绝不会用这种宽容对方的心态对待此事，绝对不会，因为这是自己信仰法轮功，践行真善人普世价值，道德升华后，一切为他人着想，无私无我的行为表现。这时男子打断 A 同修的话，我们也知道你们法轮功重德做好人，但是里面有少数人如何如何怎样怎样。 A 同修说自己经历过多次运动，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自有衡量标准，岂会被人左右。修炼人对政治权力不感兴趣，只想有一个自由宽松的修炼环境。接着 A 同修又讲了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各国政府几千项褒奖，以及大法师父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最后 A 同修对三人明确表态，今天自己绝不可能签字，自己的所为完全是为你们负责，为各位好，希望你们理解，否则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你们都推卸不了责任。公务员法第54条不是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A 同修还提醒他们深思，为什么打压法轮功20多年，还有如此众多的人不放弃信仰？为什么还要坚定修炼？为什么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肤色都有法轮功修炼者？整个过程中，两位女士静静地听 A 同修讲，从未插话，从未问话，好像仅仅是男子的陪衬。A 同修从内心希望他二人不虚此行，分清善恶，明辨是非，也希望那名男子再有机缘听到法轮功真相，走出迷雾。此事一周后， A 同修又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某派出所社区警务室，要 A 同修去警务室采血查 DNA。 A 同修问是全民都要，还是只针对部分人？他说部分人。 A 同修说按常识，抽血验 DNA 涉及遗传学知识，应该去医院鉴定，怎么会去警务室鉴定呢？为什么要抽血查 DNA？ 他说自己也不清楚，只是上面送来的名单上有你，是照名单通知。 A 同修明白，这又是对大法弟子的另一种迫害方式。明慧网上也曝光过，异地警察上门强行给大法弟子采血，时有发生。面对险境， A 同修此时想到的是自己是大法弟子，自己有师父保护，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自己身边。 A 同修感恩是慈悲的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他的今天。他告诫自己，无论再大的风浪，再大的磨难，都要走正修炼的路。此时 A 同修回忆起往事，不管是自焚伟案刚发生时，当地国安逼他上电视，还是派出所警察上门恐吓，要他放弃修炼，或者是2017年邪恶的敲门行动， 以及每年的所谓敏感日，在师父的一路保护下，自己不是都闯过来了吗？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也动不了。通过学法， A 同修更加增强了正念，并认识到大法弟子面对迫害不能消极承受，要用正念正视迫害。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可是你们永远记住一点，不管谁在干扰，那都是暂时的，都是假象，都不是主体，都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流通。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第二天上午， A 同修就主动打电话到警务室找昨天打电话的警察，值班警察说该警察不在。下午上班时间， A 同修再次拨通电话，正好是要找的警察。 A 同修说，昨天问为什么要采血查 DNA， 你说不知原因，现在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向有关部门咨询，因为要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需要你的姓名、警号，请给予提供。对方听后稍作停顿，说此事要请示领导是否允许，最后告诉 A 同修，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算了。通过这件事， A 同修认识到大法弟子被迫害20多年，有些基层警察、社区、乡镇工作人员还在盲从执行上级指令参与迫害，他们的行为已经违法，自己却全然不知，这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放下怕心，用慈悲善念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违法之处，让他们知道后果，以免在打清算时被历史淘汰，否则我们就没尽到责任，没有完成助师救人的使命，在修炼中会留下痛悔。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法律维护被监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权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4日。一、法轮功学员刚被劫持入狱。在法轮功学员刚被劫持入狱后，属于新收期，一般都是在监狱内设的新收监区集训，这种集训就是刚入监第一次集中强制转化，具体情况可以到明慧网查询法轮功学员所在监狱的迫害手段、方式等。现在疫情期间，多数都有隔离半个月等时间，监狱会不让会见、存钱等，这个时候我们不听他的，不能等，照样去找，家属往门口一站，对他们都是震慑。从这时开始，我们就开始集中针对监狱系统揭露邪恶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讲真相涉及到的部门有监区、监狱各个部门，比如狱政科，监狱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副监狱长、监狱长、驻监检察室、监狱所在地的检察院、监狱管理局、司法局、司法厅、司法部等等。我们可以选择申诉方式入手， 就是给同修邮寄申诉书，家属也可以提出刑事申诉。刑事申诉书可以从法律角度全面阐述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事实。二、强制转化，监狱持续迫害。如果监狱经常严格限制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强制让憋着，严格限制买日用品，目的让人度日如年，逼着转化，强制让法轮功学员认罪，当然还包括其他体罚、酷刑等。这种情况下，监狱警察的行为明显违法，违反宪法、刑法、监狱法等。宪法规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刑法禁止监狱警察虐待被监管人，否则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同时，被关押在监狱内的人员有申诉的权利，也就是不认罪是当事人的权利，监狱警察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强制当事人认罪。监狱法第七条规定了应当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第十四条规定了监狱警察不允许有相关违法行为。针对监狱警察的违法行为，可以一、向监狱的狱政管理科、监狱长、副监狱长举报、投诉，要求依法保障被监管人合法的权益。有时候，监狱方会以法轮功学员不服从管理为借口，法轮功学员不服从管理是不配合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转化，尤其法轮功学员无罪，是被非法拘禁在监狱内，不是犯罪者，不需要接受所谓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来赎罪。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监狱警察只是在延续对信仰和正信的迫害和践踏，是监狱警察在违法犯罪，任何所谓的理由都是在掩盖违法犯罪行为。二、向监狱管理局、司法局、司法厅、司法部投诉、举报。三、向驻监检察所举报，要求追究相关警察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罪、虐待被监管人罪，要求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写控告书，可以用事实说明监狱警察要求被监管人认罪，监管人依法不认罪，监狱警察违法剥夺被监管人的权益，虐待被监管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我们就写监狱警察违法事实，让众生看到邪恶的本质，众生在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后，就不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法轮功学员就应该被迫害的观念，而是看到法轮功学员也是社会的守法公民，不应该因为其信仰就受到歧视，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其进行违法犯罪。三、利用写信形式讲真相。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写信，往来的信件狱警会检查，具体写什么需要自己衡量把握，其实也是给狱警展现大法美好一面的机会。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对日常生活中发生事情的看法，对家长里短的处理方式都可以写，包括您和家人对当事人的担心思虑都可以写，也可以告诉当事人监狱法的一些规定，在遇到人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如何依法维权。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迫害不停，反迫害不止。有的时候给我们的表现是狱警对我们很嚣张，但实际情况是里面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环境大大改善。附相关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8条的规定，虐待被监管人罪是指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狱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行为，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滥用职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故意逾越职权，不按或违反法律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侵吞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等行为。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身及其财产。以下是监狱法的相关条例。监狱法第七条，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监狱法第十四条，监狱的人民警察不得有以下行为：一、索要、收受、侵占罪犯及其亲属的财物；二、私放罪犯或者玩忽职守，造成罪犯脱逃；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四、侮辱罪犯的人格；五、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六、为谋取私利利用罪犯提供劳务；七、违反规定私自为罪犯传递信件或者物品；八、非法将监管罪犯的职权交予他人行使；九、其他违法行为。监狱的人民警察有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由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监狱法第48条，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众生，我们责无旁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8日。在向世人讲真相中，我体会到过去修炼人云游的苦，他们是为了个人修炼而吃苦。我们今天是助师正法，完成誓约，我们能讲明白一个天国世界，就有无量众生得救度，所以再苦再累再难我们都要去做的。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了师父为无量众生承受的艰辛和对我们大法弟子的期望。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如此重大，所以在讲真相中，我非常认真慎重地对待，并经常总结经验、教训和不足。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在讲真相中遇到的情况和应对方法。一、学好法，心态平和稳重，不要带有党文化的纵横语气。二、穿干净得体的衣服，这很重要。有时你一开口讲话，那人就开始打量你的外貌了。戴纱巾布料的口罩，说话声音清晰。三、搭话要用智慧，这也是讲真相最难的。可以看对方的衣服，买的什么菜，还可以从戴口罩防瘟疫等说起，唠几句熟了再入主题。我讲真相开头语有时这样说：大叔，今年这口罩还是要求戴，疫情还要有，听他们说再有大瘟疫要灭坏人留下好人。他会点头。我说，那些共产党贪污腐败的坏官都入过党团队员，坑害老百姓的都是他们，老天爷要灭这里的坏人，咱们也入过党团队，就跟神说退出这个队伍，不是他的成员，保平安有福报。佛法是保护好人的， 法轮大法是佛法，是修炼人，是善良的人。下面的话要紧跟上说，能破除邪党的谎言。法轮功根本没有自焚，都是中共给造的谣言。文化大革命时搞运动，国家主席都给斗死了，教师叫臭老九，搞运动让群众斗群众，他会恍然大悟。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24年，原来肚子里有瘤子，还有心脏病，很多种病，练功后一片药没吃，病都好了。叔，你记住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你还有个责任，回去告诉家里人这些话，让他们也得善报，保命保平安，然后给他资料护身符。还可以说，见面就是缘分，我告诉你几句好话，然后告诉他法轮大法好。还可以谈社会的败坏现象，谈中华民族有历朝历代，共产党是一个末朝代，它不代表中华民族，不代表中国等等。我在城市对乡村来的大概能看出来，要侧重讲。遇到信教的，多数态度生冷，排斥，不听真相，但是也有听劝和三退的。我遇到过两位，他们这样说，听你这样讲，我心里顺畅些，有道理。你们有的人一上来就让我退党，他有什么权利要求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哪句话开通了他的心，但是我觉得我们讲真相要有前提铺垫，会有好效果。有的说，共产党给开工资，给劳保钱，我就信他。我会说，我们是劳动人民，是自己的劳动用青春工作换来的，年轻时挣了3部分钱，一部分当时开工资用了，一部分是纳税现在开的劳保钱，还有一大部分钱给国家用于建设，可是被腐败的官员贪占太多，我们还要养活那些庞大的高福利官员，是我们辛苦劳动养活共产党，而不是他们给我们开工资。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没有运动浩劫，人民生活得更安逸。多数人是认同。在中国讲真相是不容易，有时一开口，那人就恶狠狠地瞅你，有的张口就骂，有时遇到说污言肮脏话的，有的大声吵吵要找警察报警，有的拿出手机要录像的，真是对着各种人心来检验。遇到这种紧急情况，要稳住心，念正法口诀，向师父求救，还要笑脸相迎。紧跟一句，是听别人说的，法轮功没有自焚的事，是编造的谎言。情况能缓解，然后离开。讲真相中遇到很多好的生命，一提法轮大法好，他们马上点头认同。一个卖大葱的小伙子听了真相，站在大货车上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听明白了，说，我这就和佛法接上缘了。有的听了流泪。一个人曾经和师父在一起工作过，我给他刚讲真相，他就非常兴奋地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他经常在百姓中讲，派出所知道了，警察把他找去，他也不怕，还是讲。他还自己编辑了2首赞颂大法好的歌曲给我唱，并且让我给师父问好，还有很多让我感动的事例。我知道他们是师父领来的要得救的高层次生命。我想起师父在红银寺云游中的话，浪迹尘世讲真相，助师正法在今生。无论怎么难，环境怎样险恶，时日还有多久，救众生这么重要的事，我们是责无旁贷的。要做好就必须学好法，修好自己，不急躁，不懒惰，走出去救众生，在家待着救谁呀？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体验和做法，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经营小饭店中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号。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浑身是病，特别是冠心病，稍一着急上火或者生点气，马上就犯病，丈夫孩子都为我担心。1997年我开始修炼大法，不久全身的病都好了，那一抽屉的药让我毫不犹豫地扔掉了。从此我告别了药篓子之名，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光明大道。现在我已经在修炼的路上走过了25个春秋，通过学法修炼让我心情开朗，整天乐呵呵的。学大法使我懂得了人为什么来当人，为什么人会遭难有病。从此以后我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忍让，我这一生就是为法来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因坚持修炼大法曾被中共绑架过3次。因坚信大法和师父，一次次我被从虎口里救了回来。我家居住地离市场很近，还开了个小饭店，我想这给救人派上了用场。由于我家饭店的饭菜量足，要价低，炒的菜很对农村人的口味，所以用餐的客人络绎不绝。我都是通过唠家常，一点点的引入真相，理智的劝三退，顾客吃完了我也讲完了。那些牲口贩子，哪个省的人都有，通过唠家常就大概的了解了基本情况，并在话里话外的说他们抛家舍业的出来挣点钱也不容易，更要保平安啊。逐渐的走入正题，讲大法真相，讲明了为什么要三推，并通过列举江泽民等贪污腐败的实例，再看咱老百姓生活的不容易等等。他们都很认可我的观点，所以很自然地做了三推。我把客人都当作朋友亲人对待，比如有的农村人手头紧，卖完货之后拿着自带的干粮来我家饭店边吃边歇息，这时我会端着汤过去，他们都很感激。我说出的话很得体，也很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他们都说我心眼好。每逢这时我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年复一年，我也不知讲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得救。在讲真相中也有说不好听的，我都能做到不计较不动心。我向内找自己是否有急躁心，是否讲真相的方式方法不对了等等，通过向内找自己不断的改进，所以后来越讲越会讲了。从中体会到，只要把顾客真正的当成亲人，你讲出的话才受听，因为从中透着善良，透着为别人好的心，从而达到了真正救人的目的。在平时对待丈夫对待儿女，我一改以往的固执执着自我的坏毛病，知道这是在共产邪党统治的国度里受党文化的邪毒还有争斗心所致。想到这儿之后，我悟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我虽然在人的这层理上对了，但是我在法上没有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所以每到这时便马上想起师父的话，能做到不犟不争辩不动心，一改过去的固执争辩强势，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不仅在境界上有了提升，而且家庭气氛也变好了，和睦了，儿女们都支持法轮功，支持我修炼，所以孩子们在大法中受益了，他们的工作家庭都很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是啊，从得法至今20多年， 师尊在保护着弟子，归正着弟子，走正走好每一步，去业力，去人心，去执着，走到今天，使自己能提高上来。今生能做师尊的弟子，住持正法，是弟子的荣幸。无论正法的时间还有多长，我会一直跟着师父正法到底，堂堂正正的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忍，旁听非法庭审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日。法轮大法的修炼就是三个字，真善忍，这是宇宙的最高法理，也是师父对我们的教诲，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努力做到的。最近我是有些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构陷到了派出所、公安分局、检察院，又移交到法院。有个同修在与四个部门接触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慈悲祥和地讲法轮大法好，师父教我们如何做个好人，身体得到了健康，怎样处理好家庭、邻里及社会的关系等等，放下了怕心，证实了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讲清了真相。但是在那四个部门，尤其是法院、检察院，在问询和庭审过程中，左一口右一口地说法轮功是某教，我们的同修坐在下面没有丝毫的反应。庭审后和同修沟通，同修表示法庭上没有怕心，某些时候感觉头脑是空的。这个同修从立案到开庭经历将近1年时间，在这期间同修多次到法院讲真相，做得非常好。就问询和庭审中邪恶污蔑大法这个问题，我谈谈我的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发声，你没有反应，邪恶认为那就是你默认了。邪恶会得意洋洋地说，说你们是某教，你的弟子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你的弟子吗？这应该归我们管，让师父也没有办法。我认为当我们面对邪恶时，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大法弟子的主元神一定要清楚，这是不能忍的。在这时，我们应该发正念清除邪恶，甚至大声义正辞严说出，我们法轮大法是宇宙最正的法，真善忍是贯穿宇宙的最高法理。你们的法律文件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你个人凭什么给大法定性？你们就是违反你们自己定的法律，在知法犯法。正教邪教不是人定的，是至高无上的神定的。这才是大法弟子的威严和慈悲。在大法受到诽谤诬陷时，我们能挺身而出维护大法和师父，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当我们在法庭上面对邪恶，我们只有去掉怕心，才能义正辞严，解体邪恶迫害，这才是师父要的。在这想提醒同修，庭审时一定要头脑清醒，这是我们的主场，他们是我们要救度的生命，不能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新经文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7号。学了师尊新发表的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已经好几遍了，每学完一遍后的感悟都不相同，但是好像每次学完都有种越来越透彻的感觉，越来越知道自己的差距，应该说在修炼的路上甚至还差得很远，当然也不是妄自菲薄， 而是师尊李白言明地说明了一切，也解答了一切，也对修炼人讲明了能达到救人目的的只有我们。其实以前师尊在法中说了很多很多次了，只是我们忘记了，不学法了，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迷迷糊糊起来了。当然在末世的社会中，几人能不变呢？不改初衷呢？很难。其实很多同修已经修得很好了，但却一切都知道，也不搅和在其中，默默地做着一切，三件事做得很好。也有同修认为自己修得很好了，思想中追求常人名利情的执着早已淹没了修炼的比重。何为修炼？为什么要修炼？修炼是什么？修炼的结果是什么？好久没有想过了吧？很多同修都掉下去了。依靠常人的教训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看来修炼不够成熟，换回的也是一次次失望。可是这其中包含着多少人的执着，始终不愿放下，一切安逸，一切依靠，一切急于求成，皆是枉然。修炼人唯有踏踏实实修自己，没有任何捷径，救人也是一样，没有一丝马虎，纯洁的一切才是新宇宙所要的，才配在新宇宙中存在。旧宇宙的理，旧势力的捣乱，只能乱旧宇宙的生命，而真正在大法中诞生的生命是不会被影响和干扰的。那一切伎俩像小丑一般，如今的一切不过是为唤醒还有良知的生命而存在，有多乱修出来就有多神圣。愿我们做回真正的自己，脱胎换骨将是更加美好无比的。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